生活是很有趣的，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可以放慢节奏的读书、吃饭、睡觉，在生气勃勃的社区里走走，去遇见文学、几只鸟，感受当下与自然的美好。欢迎收听《蓝城很有事》，一起来听听蓝城书房跟农村里的大小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伦。今天这一集有重量级来宾要来哦，黑妈终于来了。哦，我们这个这么久已经做到第二季了，好像创办人都还没出现呢，大家不觉得很好奇吗？真的是因为他太忙太忙，有够难请的。好了，我们欢迎黑妈。
Hello， 大家好，我是黑妈。这个重量级是指我的体重吗？我可能略逊于你吧。
我才是重量级来宾。今天我们请黑妈来，主要是要来跟大家谈谈，就是蓝城书房。黑妈的眼中，蓝城书房到底是什么呢？想从创办人的角色来听听黑妈的说法。
好哦，呀，我眼中的书店当然就是很宝贝的地方，那是一个。生活上面有读书、吃饭、睡觉这三件事情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那么读书摆第一个位置啊，就是因为我觉得看书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它是生活上面一个必要的元素。忙的时候就多不就少看一点嘛，不忙的时候呢就多看一点，觉得能够看书，能够静下心来。这就是很令一整天的生活下来，就是一个很令人期待啊，对生活充满了一个期望的事情。
啊，可是黑妈你这么忙，我差点把你五花大绑来了，你怎么还会有时间看书？
那看书其实不见得一定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嘛，有一些书呢，它也很适合分解来看哈，也不见得一定要一天就看完一本啊，你也可以就像我有时候带着一本书在身边啊。突然发现现在可以把它掏出来看一下，就突然觉得那一天的生活的步调是我所想要的，也是我觉得是我的生活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带给我很大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会想要把这个阅读的快乐，愉快的阅读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开了一个书店啊，把我喜欢的书，还有我觉得因为出版社很多嘛，那它其实这个就是说出版的书非常的多，那如果透过我这个花一点时间来挑选，然后呈现给我的顾客，那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
那蓝城书房你通常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很惬意的生活的地方啊，你就可以看看书啊，然后你可以吃吃饭啊，然后你可以安静的睡觉，这样可以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读书、吃饭、睡觉。举凡像这个，我有时候看看这个报章杂志上面讲说有什么唱卡拉 OK 啊、电动麻将桌啊这些，就不需要来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所有就提供一个很安静舒适的空间，那你可以在书架中间寻找自己，你可以寻找你要的这个书本，那么你可以有一点短暂的时间跟这个作者有一些交流，然后在文字上面有一点爬书。那我自己旅行的时候啊，每次经过书店都觉得哇，那是我熟悉的地方，就大马金刀走进去，然后挑一本书，或者是说只是看一看，有时候刚好这个那个国家的文字我也不认识嘛，所以买书可能也没有用，但是我就会很欣赏他们的对书的一些安排，他们怎么样妥善的把这些书分布这个放在书架上面啊。那如果回到了旅馆呢，那我就会觉得哇，把车停下来，然后如果附近走路的地方或者是旅馆本身就有餐厅，那坐下来好好的跟朋友跟家人吃一顿饭啊，那酒足饭饱之余，很便捷的就可以回到干净收拾干净舒适的房间啊，然后可以安安稳稳宽宽心心的睡一个觉，这就是我旅行上面一个很大的满足。我在我的平常的生活当中也把我对就是旅行的这种安排啊，放在我的生活当中。那我这个蓝城书房又提供住宿的地方嘛，所以我也希望把我美好的这种旅行的经验分享给所有的人。
哦，所以像我还不是店小二的时候啊，来第一次来蓝城书房，黑妈就直接跟我介绍，来到这边可以做三个功能：读书、吃饭、睡觉。这就是店名跟你跟平常跟客人介绍的这个由来，就是你的构想是从你的旅行的经验
对
发想
的。那我现在我每天都在旅行，我都在我的人生上面旅行，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这个有点深啊，我们还是下一题好了。哇，黑妈，那个听起来啊，我会觉得好像是从以你的过去经验，然后从女人的角度来谈一家书店，你可以在这边享受到读书、吃饭、睡觉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旅程。可是就一个经营者的角度，我会觉得，我当我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就，就哇，真的要做好多都很多角化的部分呢。那你为什么还想要坚持下去呢？
哦，其实这个店小二太谦虚了，你也是多角化的人啊，你也会做饭啊，做的饭也是大家很夸奖的哈、啊。那读书当然也是很厉害哈、啊。那其实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啊，哈，就是说书店就像一个家庭里面的妹妹，那她颜值很高，然后又是我们的价值核心，她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赚钱啊。那可是我们生活上面没有她，我们就觉得终日庸庸碌碌，所谓何来？那我们就是想要读书啊，想要认识世界上的那么多的这个心灵上面跟我们的交换，然后我们可以从书上面学这个获得一些东西，然后能够跟自己有一些对话嘛。像这样子的妹妹怎么办呢？如果她就不会赚钱，那这时候我们以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要请大哥回来经营民宿咯，请大姐回来掌勺咯，管理餐厅，那么一家人和乐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做的事情呢，也就是比如说你在经营民宿还有在经营餐厅的部分呢，也都是因为书店的缘故而有了这样子的设施哈。欸，很不幸的就是我们最近还有一个弟弟啊，叫做大造美术馆，他也是颜值很高的文青，但是他看起来也不会赚钱哈。但是为什么我们也想要他？因为他就是我们弟弟啊，就我们很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场域里面呢，能够每天都跟这个美能够相处，能够相遇哈。所以我们最近还排了六个场次的这个在农村与美相遇的这个系列讲座，而且我们是讲美学哦，不是只是讲欣赏风格还有探索，而是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跟可以欣赏美的这个能力，然后他在美学上面的探索是什么哈，先深化一下这个功力，然后再来看看我们抚养小弟成长安。
虽然听起来哦很辛苦，但是会对他有一些向往啊，会很期待，就是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也希望听各位听众朋友听到也会想来蓝城书房走走哦。那不过刚刚这个黑妈提到这个在农村与美相遇，
嗯，
蓝城书房它其实位在一个传统的农村里面，
对，85%的人是务农的，
在这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跟农村与美相遇？
农村本身就很美啊，但是它的美可能是需要有人引导跟介绍吧，哈。那我刚才在讲我的旅行经验的时候啊，我就讲到说，哎，我每次到了一个民宿或者是旅馆的时候呢，我都会习惯的到它的周遭附近去走一走，哈，散散步啊，啊，欣赏它的这个周遭的环境。那么来到蓝城书房，整个社区，整个蓝城社区都是我的大客厅。那我也很推荐来到这里的读者或者是这个旅行的人，那么他们把这个行李放下来，把他们的这个心情准备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蓝城社区去走一走。那么我们蓝城书房呢，在社区里面呢也建置了一些文学地景，创造了文学巷弄。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要往这个美学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可以在农村里面在这个文学巷弄里面的时候，诶，不经意的你就看见了这个一些创作啊，文学的创作啊，或是一些我们对这个美的一些想法啊。就像为什么说是客厅呢？这个一般人家里可能客厅里面呢就会放一些自己的这个珍爱的收藏啊，或自己喜欢看的画作啊，放的电视嘛，因为你想要看见世界嘛，看见外面的世界在做些什么事情啊。那也有沙发椅啊，因为 可以屁股坐下来好好的这个看个电视啊，吃个东西啊，然后也许如果家里有书柜的话呢，挑一本书出来读一读。整个南城都是我把它建置为一个我的南城书房的大客厅，所以你走出去的时候呢，你也会看到诗词字画，你也会看到绿绿的植物，你也会看到远山啊，那你也会看到我们想要跟你啊传达的一些，你可以在南城这个地区看见了候鸟的一些踪迹啊，然后你也可以看见我们社区里面啊，我们的长辈啊，他也写了诗啊，那一些台语诗，那他讲述从前他农村的生活，或是对南城的水，对南城的甘蔗啊，从前的就是说甘蔗的一些他的一些记忆，或是他的一些收割甘蔗的时候的一些描述，那他的辛苦啊，那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些创作呢，你在行走南城社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跟这个乡村的一些沟通是更好的。
对啊，像我之前带客人去走巷弄
是
走读的时候，蛮多客人会觉得真的蛮不一样的，而且都会有自己，因为每个人着重的点不一样嘛，然后他们就会在很多我其实也没有想到的地方会有新的发现，那甚至在路上会有很多小插曲，比方说遇到路上的阿公阿嬷啊，然后他们就会很热心的来跟我们聊天，或者说问我们要不要吃个水果啊，或者坐下来啊，甚至有一次还把我们拉到他们家里面去参观他家的植物，
是是。
然后每个客人都其实也跟着一起玩的蛮开心的啦。所以
我要讲说，我昨天跟一个客人出去逛的时候，然后因为现在正是木瓜的产期，于是我就带着一个木瓜回家，他就直接看就说：“哎，这我归我拎。”然后我就哦，然后我就回来，然后把它削一削，然后就跟我们的客人一人一半把它吃了。
对啊，所以就在整个社区当中，就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客厅啊，客厅就是待客的地方。客人到你家里来，你就是会切木瓜给他吃。
而且我们到客厅去，我们也变客人。
是啊，
就听起来整个都是很美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想要请黑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看的什么书呢？毕竟我们是书店嘛，还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书。
哦，已经到最后了，可是我最近读的书，我现在正在读的书是《这不是英语》啊，这是一个到英国住的美国人讲的，他
是什么？
他就是他们是西日耳曼语系的，应该说，那他就有一些不太适应的一些用词遣字啊，就可能对我来说也看起来就是他们的文化之间的背景不同，所以固然是这个堂兄弟嘛，哈，都是这所谓的美式英文跟英式英文，但是在用法以及它的一些背后的意涵，在使用这个字的它的上下文是不太一样，所以看的时候也是觉得蛮好笑的啊。这个就非常适合在一些很零碎的时间看它一个篇章，然后就可以把它合起来，然后跑去做一个别的事情这样子。最近还读了一本书叫《严禁斜行》，这个我有把它写在这个脸书上面哈，南城书房的粉丝专页上面，我有推这一本书《严禁斜行》。
吃的有关吗？我看了一个言，
他倒也没有，他是讲一对夫妻失去了一切，然后他们讲说，反正都已经是无家可归者了，那不如就去走一趟这个1114公里的这个西南滨海小径，这样。我觉得他们这个也是勇气十足啊。那在看这个的时候呢，就是从他一开始真的就是身无分文，然后这个餐风露宿，然后觉得身子骨可能撑不下去哈。那一直到最后面，他们每天到后面，他们居然可以从一开始敬业难眠，一直到最后面可以这样子睡觉睡了一大觉起来。这个又是崭新的一天，他们又要踏上行程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变啊。那当然看这本书也是到最后面是比较没有心理负担的，因为显然他们是熬过来的嘛，所以他们才有这样一本书的这个著作跟出现，好像在对，好像在看卡通影片一样，就是你知道那个主角都不会死，他怎么摔都不会死这样啊，所以这个心理的压力是轻松的。好，那我也很喜欢看像这样子的，
还是蛮厉害。
对，感觉上像是一个励志的，但是他又没有那么的这个那么的明显。那我也很喜欢看一些跨国 文化的冲击，像我刚才讲那个，这不是英语哈，这还算是美国人跟英国人之间的关系。我还之前还蛮推看那个叫《绝冷一刻》嘛哈，这本书呢，他就是一个意大利人，他跑到美国东北部去当这个访问学者啊，那他就带他们一家四口，还有一只小黑狗。那我那时候选这本书是因为是他带了一只狗去哈、啊，然后他每次在这个文中写，因为我自己有养狗嘛，然后每次在文中写那只黑狗的样子哦，跟他跟火炉之间的关系，还有他的舌头跟寒冷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都不由得觉得我其实在看这个作者对自己的描述啊，他只是透过他看小黑狗，就是讲那个小黑狗的故事，那我就会觉得他这个幽默感十足哈、啊，对于自己的这种。就是说他对他描写小黑狗其实在描写他自己啊，像这样子的一种一个故事这样子。那最近还看了一本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开心的书，叫做可知与不可知之间哈，这是杨照读里尔克哈。那不开心是因为其实还蛮沉重的哈，就是因为讲里尔克跟这个德国诗人跟罗丹之间，法国这个雕塑家罗丹之间的这个生命故事吧，可以这么说。那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它的章节的缘故，而是因为看到这里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继续看下去，所以我就先去做别的事哈，然后再回来就接着看，或者是说我先跳到某几页，然后我再断断续续的把它的前面后面把它接起来。那里尔克这个诗人，他其实在我青少年的时候就我很喜欢他的这个作品啊，他这个给什么青年诗人的十二封信哈，我以前就是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期就读过了，读了这个翻译小说。
你那的青少年时期这是多久以前？
那就不要再说了吧，反正就是从前很久很久以前这样子。那其实我也喜欢看一些小说，像我很喜欢那个帕慕克的作品哈，他是一个这个土耳其作家嘛。啊，如果有听众是来过蓝城书房的人，他可能有发现说我有一排书哈，就是什么别样的色彩啊，纯真博物馆啊，什么红，好像我的名字叫红，大概他出版的这些书其实在我的书架上面都是有的，因为我蛮欣赏这样子的一个书写的方式啊。那而且这个书写的方式的意思是说他的蛮有条有理的，我比较喜欢看一些有条有理，然后能够引导我去理解他所要讲述的故事的背后的意涵这样子。有时候看一些书看完以后就看完了，好像什么也没留下来，但是我很喜欢帕慕克的书，我觉得每次看完他的以后我都有无比多的这个回音吧。
他都用魔幻写实
并没有，他没有用魔幻写实。我记得他那个心目中的陌生人，我最近看的这个是新人生啊，就还好。那像之前我看那个心目中的陌生人，我看那个他写那个小贩，土耳其的小贩，就是挨家挨户在寒冷的夜晚去叫卖他那个茶哈、啊，那个冲茶吧哈、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读他这些。这段文字的时候啊，或是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心中啊都是出现那个蛇霸掌，
蛇霸掌
、就是、对，就是我一直闻到那个蛇霸掌的味道，就会觉得说哦，那个情景很像我们就是在寒冷的夜晚，然后就是那个卖蛇霸掌的在那个这个巷弄间行走，然后就卖蛇霸掌，然后他们就招手叫他把那个小吃那个蛇霸掌带上来这样子。所以他的故事我很喜欢看，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很能够呼应我心中可以我的某些，其实跟他，因为我也没去过土耳其，就是很符合我们这种人生经验嘛。其实我也没有买过蛇霸掌，或是我的一些阅读经验上面有一些契合，然后我在读他的时候读这个书的时候是很畅快的，很利落的这样子、嗯、就那样、
不能再说了，我有点饿，一直讲到蛇霸掌。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阅读的经验。
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听着听着也意犹未尽、啊、如果还想要继续听下去的，那欢迎、啊、在下面帮我留言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黑妈，也许在未来的某一集他就会出现来回复大家哦。那我们今天蓝城很有事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相关播出讯息也会放在我们的蓝城书房脸书粉丝专页。 记得按赞、追踪哦。我是阿伦，我们下次见。